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23章。那这一章呢，主要是故事情节的记述啊。前面半段是保罗在公会听审判，那后半段呢，从12节到最后呢，是保罗在被千夫长救下之后呢，护送到巡抚那里去，地方官那。我们先看前半段啊，前半段我们重点呢来看保罗和大祭司的对话。大祭司呢，他并不是按照律法来审判，他是凭着好恶。在第二节呢，当保罗诚实的说他是凭着良心行事的时候呢，大祭司就吩咐边上的人掌他的嘴啊。所以这个显然并不是，即便是今天在法庭上，我们也知道这不对啊。那无论怎样的听一下这个事实啊，听一下陈述啊，那保罗作为哪怕是被告，他诚实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就掌他的嘴，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公平的做法啊。那大祭司这么做呢，就显然显明了当时的整个宗教阶层啊，因着骄傲啊，已经完全不看事实了啊，所以也正常，他们就不能够认出耶稣来。他们对待耶稣是这样的，他们不喜好，他们就想杀了他啊。对待保罗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了保罗的回答啊，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啊！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啊。所以在这呢，保罗回答的非常诚实，就事实就是这样啊。保罗并没有遮掩，只是他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啊。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即便是一个像保罗这样啊，在大家都认为他错了的人身上呢，我们也应该需要给他一个自我陈述的机会啊。这是保罗想说的啊，他说你是粉饰的墙啊，跟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道理是一样的，说他们是里面满了肮脏的污秽啊，那外面是洗净洗干净了，这就粉饰的墙啊，但里面却是污秽满，非常糟糕的。那在第四节呢，旁边的人就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那第五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那这一段呢，是我们先要分享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可见保罗是非常谦卑的这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去管对方错了没错，这个时候是不是大祭司就对了呢？还是不对啊？我们千万不能误解哦，他是大祭司，所以保罗觉得那你随便打人是可以的。保罗并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说呢，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所以我不可毁谤官长因为他等于站在神的角度来定了这做这件事情人的罪就相当于他来把他的罪责指出来。罪责就是你是粉饰的墙，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这对不对呢？这样的审断是对的，只是他没有这个资格他没有这个权柄不能说他说错，他没有说错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些很宝贵的道理。第一呢，就是当我们面对权柄的时候呢，我们的确要小心呢，我们不能够站在他的权柄位置上来告诉他你这么做是错的，而且呢说你这是粉饰的墙那这个是不合适的保罗在这里呢也承认。那第二呢，这个不等于权柄所做的就一定对但这个是他和神的关系保罗在这里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保罗在前面呢，他也许是因为保罗眼睛不好那也许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总之呢保罗呢他没有认出这大祭司来那因为我们知道保罗这眼睛因为这个前面被光照了以后呢，他可能一直有眼疾所以他在写信的时候他说我手写的字是何等的大然后讲到这很多解经学者认为他那一根刺那神给他那根刺也可能就是眼疾但问题是呢保罗他真的没有认出来这是个事实。所以保罗呢很谦卑的承认了。这放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很可能做不到。 因为呢，大祭司真的不对，对方真的不对，而且保罗说的对方不对的地方的确是真实的。在这个时候呢，对方也没有承认。那这样的话呢，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认错呢？那本来就是你不对嘛。但保罗并不是这样，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我们任何的对与错，我们是对着神的，不是对着人的。我们只要错了，无论别人是对是错，与我无关啊！我们只需要为我们所做错的跟神交账啊！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极好的榜样啊！我们今天若是能够明白这道理呢，我们就真的能够把神的爱啊，神的真正的形象啊，能够活出来啊。因为在这里，保罗说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的官长啊。他既做了向神认自己做错的事情啊，同时呢他也没有纠缠于大祭司到底对或不对，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带领他的。那大祭司神给的他多，要的也多，所以今天呢，人如果想要去做权柄呢，就要小心了，因为神问责问的也大，无论从旧约还是新约呢，我们知道神审判开始是从神家的工人开始的。是从殿前圣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的，在旧约里这就意味着呢，当整个耶路撒冷城其他的百姓神还没有审判的时候，那些所谓的长老就已经死了。所以在这儿，保罗是把自己放在大祭司之下的，这不等于大祭司没有罪，而是呢大祭司的罪更大了。若是人指出来我们能悔改，放在人给我们所看见的这错里啊，和我交在神的永恒的审判里，到底哪一个我更愿意呢？我肯定是希望人有一句我不爱听的甚至冒犯我的话能让我醒过来，我更愿意嘛。好过我眼瞎一直瞎到地狱里，在永恒里付代价了。所以23章的前面五节呢，讲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呢，是保罗他看出来当时有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撒都该人，所以他就说我是因为相信死人复活因为法利赛人不相信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会复活，法利赛人相信所以他们两个在这个教义上是有极深的分歧，就吵起来了，两群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场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保罗很聪明啊，就说明呢，保罗真的不是因为杀了人，违反了什么罗马律法而被抓起来。所以千夫长再笨，这些兵丁再笨呢，都能看出来就是现场就吵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相不相信死人复活，那无论哪一国的法律都不会把一个相信死人复活的人去抓起来坐牢那这个千夫长也就明白所以虽然有圣经学者呢认为保罗呢可能不应该利用人肉体的罪性啊来使自己从这麻烦里解脱出来因为他知道这两群人会吵起来但是呢我们看见十一节啊，主并没有责备保罗那这说明主的爱啊是比我们想的要大得多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的苛责保罗因为毕竟在那环境里啊也许会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但是呢这样的方法呢也的确是保罗呢从这麻烦里出来了但是呢在十一节呢这节就重要主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呢就是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第二呢也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主的开篇是说放心吧这可见主看见的都是要安慰人呢要安慰人。所以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门徒做的很多事都是小信的事但是主见到他们都是说不要怕。所以主见到保罗呢也没有责备他就像主见到小信的彼得一开始也是说不要怕。 所以当他跟保罗说放心吧，他讲了第一层呢，你会在耶路撒冷做见证。我们在22章已经看见了，对众骄傲的犹太人做见证。在24章25章他会不断的做见证。那同时呢，保罗还可以继续去罗马做见证。所以这说明呢，神就像我们前面所得出的结论啊，就是神尊重保罗自己的选择啊，就一定想来耶路撒冷。那这个在耶路撒冷所做的见证呢，是保罗自己愿意的，一开始并不在主一定要他做的事情。所以圣灵告诉他，你可以不用去啊，那边有危险。但保罗既然来了，神一样看顾他的平安，而且呢也没有影响保罗继续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在耶路撒冷做见证呢，是保罗愿意向他骄傲的耶路撒冷同胞、犹太同胞啊讲自己的见证，是他自己给自己多加的负担啊。但是呢，他本身的职分，神会继续让他走下去。所以这看见，让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和慈爱啊，是远超我们想象的。神没有责备保罗，神不但没有责备，神在整个的保罗在耶路撒冷受逼迫的这段过程里啊，他始终看顾保罗。所以某种程度呢，这一段的路啊，保罗吃的苦啊，甚至还不如在那些外邦地传福音的时候所吃的患难那么大。那在23章的12节到最后呢，就是神的神迹了。那我们故事情节呢不再重读了，我看几个细节啊。那第一呢，就是12节，这些人同谋起誓啊，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是充分显明犹太人要杀保罗的心呢、已经坚决到一个程度啊，难以想象。就是这样的坚决只能表明他们是定义不要福音呢。所以他们是因着自己的拒绝而被审判的。没有人会轻易这么去做这些事，因为保罗也没有杀了他们的什么亲人，他们都没有，他为什么这么恨保罗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相信我做的是对的，我做的是义的，只有这一种解释啊。人为了义啊去杀神的仆人，那就只能说呢，他这个义是出于撒旦的，他选择了撒旦啊，他定罪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被定罪啊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啊。那如果保罗偷了他的东西，抢了他的东西，我们还能理解啊。保罗什么也没有伤害他们，他们却要不吃不喝，一定要杀保罗，所以他们是为了自己宗教的骄傲而做的这个选择。23章的第16节啊，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啊，这是不可能的事啊，只有神能做得到。首先呢，这么秘密的事情啊，怎么说让人知道就让人知道了，这个也太不可思议了。其次呢，知道的人还就是保罗的外甥啊，还有呢，这保罗这个外甥一定也是愿意相信保罗所传的基督的。所有这些合起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神做的。那也许保罗的某一个亲人也是骄傲的犹太人啊，那他也未见得会去通知保罗。那更何况也许听见的人也根本就不是跟保罗相识的人。所有这些我们看见神的看顾啊，然后神的看顾还体现在哪呢？就这个千夫长身上。23章的19节，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这千夫长在这里表现得非常聪明，世事上啊他非常聪明。就是呢，他看见这少年人来要跟他说话呢，如果他当众来问呢，这事就泄露了，也许就会传回到犹太人呢，那就没办法保护保罗了。所以这事也是出于神。所以千夫长显然呢，他把这件事情很当一回事。就如果是普通人呢，或者他没有特别上心呢，他可能不一定会想那么多。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啊，但是神知道啊，神的安排就是让千夫长呢 特别认真对待这事。那到22节，前副长打发少年人走的时候还嘱咐他，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因为那年轻人可能很小，所以前副长特别叮嘱。那不但这样，到23节他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而且是兵丁非常多，步兵就有200，马兵有70，长枪手又有200，将近500个兵丁护送一个囚犯，可见前副长是花了功夫的。他前副长可能也就管1000个人，他把他手下的将近50%的兵力呢，那就拆去保护保罗，那也只能说是神差这些兵丁去保护保罗，我们只能得出这个结论。那然后呢，在24节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这是非常令我们感动的，不是说感动千夫长，是感动神的安排。那马兵是有马骑的，无论是步兵200还是长枪手200都走路的，400个兵在走路囚犯在骑牲口，那可能骑着一头驴，这个我们很难想象那囚犯嘛，囚犯跟着走路很正常嘛，我们觉得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千夫长却要看顾他那这样的安排我们在整个最后的《使徒行传》最后的部分不断的会出现，我们今天只是开一个头。到后面保罗一路被护送到罗马的时候呢，我们反复看见全都是神的手在安排，神就使这一路所谓押送他的人对他都特别特别和蔼，特别有帮助，而且这一路虽然有很多的危险，但是没有一样危险最后伤害到了他们这个过程呢，我们只能说呢，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主说他，你要放心，他要让保罗去罗马为他做见证，他就一定做到所以到27节呢，这个千夫长说，他说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这显然也不是事实。所以呢，我们大概呢能知道千夫长为什么做了那么多事所以某种程度呢他是想要在巡抚那边邀个功所以显然他并不是带兵丁去救保罗出来的但不管怎样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却使得保罗不但脱离了要密谋杀害他的危险，而且呢被平安的护送到了总督呢巡抚呢而且在那里呢他要继续的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呢主没有浪费保罗这段时间那保罗去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讲了，人不信，主就让他换一个地方再讲，再不信呢再换一群人再讲，再不信呢就让他再去罗马再讲。所以保罗无论是自由的还是被抓的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监狱里，保罗都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讲神的福音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对外邦人无论是先从未时之神讲起还是先从亚伯拉罕讲起，他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要信他，这么一个简单而重要的真理所以在31节往后，那我们看第32节第二天让把兵护送，他们就回营去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安提帕底这个位置呢，离他们的目的地就非常近了但是离耶路撒冷就很远了，所以他们几乎是快送到目的地的时候，也就是犹太人不可能再埋伏了，所以他们就单单让马兵去送马兵也有70所以可见整个过程呢是不可能给撒旦所耸动的那些犹太人任何的杀保罗的机会所以这让我们看见神的爱他的能力我们还需要担心什么呢？也求主使我们坚定的就只定睛在福音身上，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无论得时不得时我总要把这救人的道告诉 更多的人。哈利路亚。